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之语栏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，很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。愿我们的节目啊常伴随在您的身边，就让小坤和您一起，我们共同来学习查考圣经，研读上帝的话，努力做到呢更加明白上帝的话，且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和做。每一天都是新的，每一天呢上帝都会给我们有新的带领，但愿我们能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来荣耀上帝，接着每一个可以接近上帝的机会，更加效学他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榜样，更加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顺从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的这一生呢都能够走在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永生的道路之上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下面的时间里呢，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每日灵修。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每日灵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建设者而非破坏者。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，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十二节，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已久荒废之处，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，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已久荒废之处，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，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。上帝岂没有活着的教会吗？他有教会，那是个正在战斗中的教会，而不是已经得胜的教会。很可惜呢，我们有些不完全的教友。上帝引领了那些正在悔改的人加入教会，而撒旦呢，却同时将未曾悔改的分子呢，也引来参与其中。基督撒好种子的时候，撒旦同时也撒下败子。有两种敌对的势力经常在教友中间工作，一种势力在致力于洁净教会，而另一种呢，则在努力败坏上帝的子民。虽然在教会当中有罪恶存在，而且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必如此，教会在这末世还是要做这被罪孽玷污败坏的世界的光。现今在世上只有一个教会站在破口那里修补藩篱，修造已久荒废之处，而且无论什么人若叫世人和他的教会注意这个教会，公然声称他为巴比伦，便是从事一种那与控告弟兄者所做相同的工作。整个世界充满了对那般宣称上帝律法的要求永不变更的人的仇恨。忠于耶和华的教会必须参与一种非常的战争。对于这场战争的意义稍有认识的人，必不用武器来抵挡这在战斗中的教会，乃是要用尽他们全部力量与上帝的子民向罪恶的联盟发起挑战，翻本着个人的主张去宣传什么信息，而人自称是受了上帝的教训和引导，特意破坏上帝多年所建立的工作的人，并不是遵行上帝的旨意。要知道这般人是站在撒旦的一边，不要相信他们。我们当在主面前呢，常存祷告的心，警醒的心， 我们相信，凡真心来信靠上帝的人，是要做建设者，而并不是破坏者。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确实存在着矛盾，存在着有极端的想法，存在着有彼此互相不理解，甚至于呢有纷争，甚至于有很大的斗争，到最后啊，就分开了。本来一个非常完整的教会，本来一个非常呢令人羡慕的教会，最终因为魔鬼撒旦的搅扰，竟然就不再是同一个教会，而变成了一个教会和另外一个小团体，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形式。在这过程当中，有一些人受到伤害，有一些人呢，甚至于离开教会。我们说，这不是在做建设者的工作，这是破坏者。此外，还有现象呢，有一些人呢，自认为呢是在解经，自认为呢自己把上帝的话呢明白得很透，搞得非常的通透，但是呢，结果是不是把众兄弟姐妹引到上帝的那边，却是引到自己的这一边。很多人呢会崇拜，某个讲道人讲得真好啊，似乎呢喜欢得不得了，结果我们不是归荣耀与上帝，反倒是把那个讲道者讲得特别的好，特别的美。当然呢，这有两方面的因素，一方面呢是我们对一些教友们呢过多的崇拜人而不是上帝，但是另外一方呢也是一些传道人呢没有将教友带领好，是把教友吸向了自己，是在抬高自己而不是上帝了。在这两方面呢，我们都当注意，我们所敬拜的是上帝。如果说传道人把教友引向自己而不是上帝，其结果会是怎样的呢？而我们的教友只在乎吹捧人，而不是真心实意的在敬拜上帝，那其结果又会是如何呢？我们说，若上帝不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掌完全，那便是我们自己。那个自己可以是崇拜他人的，可以是顾念自己的，是自恋的，是自高自大的，是自己是第一位，而不是上帝，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所崇拜的不过是我们自己而已。这一点呢，不管是迷恋哪个传道人，还是某个传道人呢，把教友吸向自己，都是犯了同样的过错。那就是在我们的心里没有真正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注重的是自我的感受，我们在意的是自己的想法，而不是上帝了。我们当特别的小心，因为这一切都会使我们成为一个破坏者，而不是建设者。真正的建设是要我们自己呢，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，并且是脱离罪。我们当远离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引诱，我们当前进的在上帝的面前，而不是来荣耀我们自己。一个真正在上帝面前谦卑者，必然要常常省察自己的过错了。不管是牧会的还是普通的教友，我们都当呢把这个建设者的身份担在自己的身上。如果说一不小心让撒旦钻了空，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成为一个破坏者，甚至于是啊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这一方面说明呢，那隐藏在我们深处的罪是多么的可怕，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提醒我们，我们自己实在是要小心。属血肉之体的我们，一不小心就会让自我膨胀，一不小心就会掉在魔鬼撒旦所设的陷阱里面。若不仅仅在上帝的面前，若不常常借着祷告读经来提醒我们自己和上帝亲近，我们就会犯这样的过错。但是上帝的怜悯也是够我们用的，上帝的聪明和智慧还有上帝的爱是够我们用的。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，当我们谨慎小心地侍立在上帝的家中来服侍他，上帝就会来帮助我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这里呢，小坤不仅是要提醒您啊，广大的听众朋友也是要提醒我自己啊，我们实在是要小心。在这个一生的光景里面，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， 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情景需要我们做抉择。有时候我们感觉到束手无策，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很无赖，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呢，要特别的来到上帝的面前。还有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到自己是飘飘然了，在别人的赞许当中，在别人的赞美里面，我们似乎觉得我们在荣耀上帝。但是，当我们静下心的时候，也会发现那个自我还在里面作怪呀。这说明我们还没有达到圣洁的地步，我们还需要更加的谦卑，在主、在上帝的面前。警醒祷告，每日灵修，每日查经，我们当时常亲近我们的主。稍不留神给魔鬼钻了空，往往是给自己、给周围的人，甚至于给整个教会都带来伤害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团结在一起，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，在奔走天家这条路上呢，我们共同来为主做见证。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主，我们要用我们的信仰，用我们自己，用我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来荣耀主。魔鬼撒旦是会陷害我们，会设计引诱我们，但是我们的主是这世界的元首，是教会的元首，他是我们的元帅，是我们的救赎主。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来到天父的面前，一切再大的困难都会被迎刃而解。我们存信心思虑在上帝的面前吧，我们要为主，要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当美好的圣帐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愿上帝大大的祝福您，祝福您的生命，祝福您的生活，祝福您的家庭。相信在上帝的祝福里面，在主的带领当中，我们会一路走到底，在奔走天家的道路上，我们会成为一个得胜的儿女，得胜的基督徒。时间到这里呢，我们今天的每日灵修就暂时和您分享到这里。在下面的时间里，让我们一同进入属灵故事分享。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属灵故事分享当中，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《在上帝手中》。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，约翰一书5:12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在波兰的格但斯克市遇见彼得，他的母亲是一位献身的基督徒，每天为他的儿子祷告。当我在1987年到格但斯克市的列宁戏院开布道会时，彼得的母亲恳求说：“牧师啊，求你为我的儿子祷告。”几周之后，我听见彼得得了脑癌，人的唯一疗法是手术，医生切除了肿瘤，但没有切除干净，肿瘤继续生长，放射治疗似乎毫无疗效。彼得开始听我的布道会讲道录音，圣灵感动他，他打开他的心接受耶稣，天国的盼望成为真实，他感觉他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。几个月内，彼得瘦了60磅，他生命的最后一周，他没有进食，体重下降到84磅，他不断呕吐。在一个凉爽的10月早晨，他的母亲打电话到教会，叫我立刻前去。彼得病危了，我跪在彼得的旁边，手中拿着脸盆，装他的呕吐物。他的皮肤呈灰黄色，他的眼转动着，他的呼吸散发出死的气息。彼得垂死的愿望是要我为他施洗。我解释说，他的情况不可能全身入水浸礼，他衰弱的情形无法将他带到教堂去，河流湖泊中受浸也都不可能。我向他保证基督已经接受他，但是他还是要求我为他施洗，这是他最后的愿望，他要感觉到他所有的罪全都洗除。我心受了感动，我叫他的母亲将浴盆装满水，彼得将上身脱光，我将他抱到浴室，我们跪在地上祷告，上帝的灵格围绕着我们， 我永远难忘，这是那种我伸手就会摸到上帝的时刻之一。祷告之后，我将彼得放进浴盆，放进镜里的水幕。我将他从浴盆里抬出来时，他满面笑容对我说：我是属基督的，永生在我前面，死亡不再使我害怕，因为我的目的地是天国。我们慈爱的主让彼得平安地又活了一个月，彼得有了永生的保证。我们今天是否有这保证呢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？上帝现在就要将它赐给我们。使徒约翰说，永生是现今耶稣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若是今天基督活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就有永生。请把握住这个现实，在这项保证中欢乐吧。今天持守这个盼望，它与其他上帝的应许同样确实可靠。
为我打开万事盼，容我常在你中间，你手墙上写下开，伤口流出血和水，能舍我罪洗我灵，两样功效都需用，我虽尽力而心善，在主面前无功劳，虽然眼泪流不停，不能叫我的尘伤自己没法脱离罪，救我唯有你才能。主求你接近我，活在世上为主活，或是灵是同主住，那是灵魂过时候，见主坐在审判座，为我打开万事盼，容我从在你中间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寄语栏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，再次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。这里我要告诉您的是啊，我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了帮助您呢有系统的来查考圣经、研读圣经，我们特别为您预备了一整套的函授课程。这函授课程有啊，要道入门、管理我的健康、八福、一步一步学查圣经等等。您看呢，这些课程呢都是旨在要帮助您呢更有系统的、更深一步的来认识上帝、认识上帝的话语以及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。听众朋友，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学习圣经的好机会哦，现在就给我来信吧。具体的参与方式方法是呢，您首先给我们来信，表明呢您愿意参加我们为您预备的圣经函授课程的学习， 我们就会根据您的来信将圣经函授课程学习的报名表呢寄给您。请您在填写好报名表之后呢将报名表寄还给我们。我们会根据您在报名表上选择的课程将学习资料呢寄给您。最为关键的是呢，我们要寄送给您的学习资料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。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愿意和广大的听众一起共同来研读圣经，共同来分享上帝的赐福。就让我们存感恩的心，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一同努力来查考圣经，要做到更加明白上帝的话语，更加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的来信方式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，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，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。小是大小的小，坤是乾坤的坤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，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@vohc.cn。xiaokun@vohc.cn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下面的时间里呢，就让我们一同进入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，就让我们一同来探寻上帝在《启示录》当中给我们的信息，给我们的光照。启示录第15章5到6节，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，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，胸间束着金带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，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，胸间束着金带。启示录书多次提到天上圣所，这里为其中之一。启示录有7大部分，每一部分都以圣所的场景开头。让我来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吧。启示录第1章12到20节，耶稣在七灯台中间行走，他不在天上圣所，而是在拔摩岛。灯台代表地上的教会，因此上帝的教会本身就是圣所。启示录第4、第5章，启示录第4、第5章里的描述综合了圣所重祀的各个部分。这里的场景或许象征了圣所的奉献大礼。在该仪式中，圣所中的所有物件都被奉献给上帝。启示录第8章3到5节，这段经文的焦点是代祷，圣徒的祷告与香混合着升到上帝面前，香增强了圣徒祷告的功效。启示录第11章19节，这里的场景是放着约柜的至圣所，这里的至圣所是在审判的背景下出现的。启示录第15章5到8节，在启示录第15章和16章中，圣殿里空无一人，它不再起任何作用。天上圣所在启示录第4、第5章被奉献之后，经过了代祷与审判两个阶段，至此被关闭，它里面的重祀也止息了。启示录第19章1到10节，这段经文中呢，完全没有出现任何圣所的器具，没有建筑物，没有香，没有祭坛，没有约柜，没有灯台，但是崇拜却像启示录第4、第5章一样照样进行着，然而却没有提到圣所和里面的器具。启示录第21章1到8节，在启示录21章2到3节，帐幕实际上就是降到地上的新耶路撒冷，圣城形状如立方体，正如圣殿的至圣所部分，上帝和羔羊自己成为圣城的圣殿。启示录展示了一个完整的圣所的景象，这一景象呢，始于地上，就是启示录第1章，也止于地上，启示录第21章。相反，其中的 第二到第六个场景都聚焦于整个基督教时期的天上圣所。这一圣所被奉献，经过了代祷与审判的阶段，然后呢，被弃而不用。当救赎计划成就时，圣所将不再被需要。当救赎的计划成功了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，因着我们的罪的原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且复活。这就是说，那一切预表主耶稣基督的都不再需要了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赎的工作。上帝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。上帝爱我们，赐下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，主成就了这救赎，说明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，胜了撒旦。凡来到他面前的，就必然要因着他的救恩而得救了。现在让我们一同在主面前这样祷告说：主啊，帮助我好好利用你为我得救所预备的一切。听众朋友，这次的心灵剧栏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。在节目的最后呢，小坤诚恳地邀请您呢，常给我来信，您的来信将是对我最大的鼓舞，同时也盼望您在来信当中啊，也谈谈您在主里面的见证感动，好让我们一同在奔走天家的道路上互相扶持、互相帮助、互相带导。还有我要提醒您的是啊，千万不要忘记给我写信来报名参加我们为您预备的函授课程哦。具体的来信方式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，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，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。小是大小的小，坤是乾坤的坤。另外呢，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，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@vohc.cn xiaokun@vohc.cn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就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，上帝大大的赐福您。
为我打开万事盘，容我常在你中间，你说墙上写下开，伤口流出血和水，能舍我罪洗我灵，两样功效都需用，我虽尽力而心善，在主面前无功劳，虽然眼泪流不停，不能叫我的成圣，自己没